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圣经不是一本向任何人开放的书，谁可以研读圣经，谁可以真正理解圣经呢？上一次的研习建议了六个原则，第六个是祈祷。要明白圣经，必须重生、勤勉、有大渴望、处理生命中的罪，以至于有外显的圣洁，以及要有神的灵充满。圣灵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如果你愿意委身，浸润在祈祷中，那么你就是可以理解圣经的人。神会向你打开他的书，给你真理。未重生的人也可能对圣经中的历史有一点理解，他或许会理解圣经中的一些词，但是他从来不会拥有圣经知识，意思是他不会知道这些知识如何在生命中活出来。他或许会透过阅读、研读获得一些脑袋的知识，但这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在他的生命中活出来。所以除非你满足了这些资格条件，否则圣经从不会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你从来不曾理解它，直到它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发生。我们已经讨论了谁可以研读圣经，现在让我们来看如何研读圣经。对于这本无与伦比的书，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是太困难的事情。圣经很宏大，很精彩，我们能够研读它是多大的特权呢？我呢，读过一个建筑师对圣经的看法，他说圣经呢就像宏伟的宫殿，使用宝贵的东方石头建筑，由66个宏伟的房间构成，每个房间都不同，完美的美丽而放在一起，形成无与伦比的威严的、荣耀的、卓越的浩大建筑物。创世纪是前厅，介绍神的大能创造，之后呢是历史书的画廊，有战争、英雄事迹的场景，以及神勇敢子民的画像都挂在墙上。接着呢是哲学家的房间，约伯记呀、音乐室、诗篇，有最高贵的和谐，让人激动。然后是商业办公室，箴言，正中间挂着一句格言：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百姓的羞辱。后面是研究系，传道书，温室雅歌书，里面是精挑细选的果子、花朵的芬芳，以及鸟儿最甜美的歌唱。还有天文台，在公义之子的破晓之前，先知拿着有力的望远镜，正在寻找明亮的晨星。穿过庭院就是国王的接见室，福音书，有国王自己的四幅栩栩如生的画像， 揭示他无限的完美，然后是圣灵的工作室、使徒行传、通讯室、书信、保罗、彼得、雅各、约翰、犹大在桌边，在真理的灵个别的导引下忙碌，最后是宝座式启示录，向坐宝座的王献上大能的崇拜和赞美，充满了大房间。在临近的门廊和审判室，有审判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降临荣耀的画像。这是圣经的快速演示。这本书的庄严，从创造到高潮，我们理应勤勉研读。如何读呢？第一，我们如何理解圣经呢？第一点，读圣经，简单不过了，这就是研读圣经的开始，要读它。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读它，他们一小段一小段的读，他们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东西，其他的书，但是并没有真正读圣经。读圣经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完全委身于读圣经，这就是研读的开始。我的建议是一年通读一次，从旧约开始，旧约有39卷书，如果你一天读20分钟，就可以一年通读一遍旧约。我还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范伯格博士是我的伟大导师，他是爱神的人，他对旧约知道的太多了，以至于常常使学生感到困惑。学生尝试给他设陷阱，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问他说：“范伯格博士啊，《列王记上》第7:34说什么呢？”他会用希伯来文在心中喃喃自语，然后翻译出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尝试一天读一本书，只是为了保持状态。”我说：“啊，什么样的书啊？”“任何书，艺术的、历史的、某人生平的，任何书，一天一本，以至于我可以保持状态。”有一天我对他说：“啊，你一天读一本书，研读希伯来文、写释经书、教满满的课，那么你有时间读圣经吗？”他说：“我读圣经，我一年通读4圣经，我这样做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开始。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读经，从旧约开始通读。希伯来文呢是非常简单的语言，它不像希腊思想有玄虚的概念，它不是理论语言，不是概念语言，不是哲学语言，没有很多的抽象词，它是非常简单具体的语言。我在神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发现研读希伯来文比研读希腊文更容易，它不是复杂的语言，而且它以非常具体简单的术语连接事物，所以你可以通读旧约的趋向与叙事，不断的前进，每年一次又一次回到旧约阅读，建立你的理解。我会建议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在页边呢标记，在不理解的地方做个标记，随着时光流逝，你可以开始把这些东西从页边拿下来，因为当你读而且重读的时候，当你从创世纪进展到马拉基书，你会发现属于你自己的理解回答你的困惑。 你阅读的时候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可以用来作为个人研读，寻找释经书或者其他资料来获取意思。但是从阅读开始，不要被打倒了。我如何可以学习那么多呢？如何可以处理每一节经文呢？开始通读旧约，这就是我的建议。每年读一次，每年至少一次。好，来到新约了，计划呢略微不同。顺带提一提主要的核心，应该是读新约，这是基于圣经。例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换言之，他说，我被神呼召将这被隐藏的奥秘给你们。这个奥秘就是新约的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我是奥秘的使徒。他事工的主要核心就是新的启示，他会暗指旧约，在旧约可以证明阐明和支持新约，新约的信息就是启示的高峰。新约具体化吞没包含了旧约的所有，所以新约会为你总结旧约，也引导你进一步来到圆满的启示。你必须花更多时间要读新约，因为新约解释了旧约，它由希腊文写成的，是复杂的多的体系，是更难理解的，在多数情况下它是偏难的，因为有抽象词，因为它是用概念而非用叙事性故事来描述。所以呢，我们得更勤勉研读新约。下面呢，说一说我是怎么做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我从约翰一书开始，每天读约翰一书，读30天。第一天你只读约翰一书，而许多人呢没试过连续的读一整本书，许多人感到圣经呢不过是经文的集合。我还记得我是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盒，里面呢装着很多经文，你可以按照任何顺序来看这些经句，不要紧的。你可以呢扔在空中，再以你想要的任何顺序把它放回去，但是呢这不是圣经书写的方式。一本从某处开始到某处结束，它有次序的嘛。多数人不会按着顺序来读，你需要学会读一卷书，所以你坐下来读约翰一书，这会花你的25到30分钟。你可以这样读上4-5次完成它。关键就是第一天通读它，第二天通读它，第三天通读它，第四天通读它，第五天通读它，到了第七天或者第八天，你就要开始对自己说，哎，老朋友，我已经能掌握得很好了。那却是艰难的部分。实践到第15或者16天，小心被击中啊。我已经理解了。我还记得当我读约翰一书到第30天， 我说，我并不太理解这本书。我是用了90天才结束，90天通读约翰一书。如果你坚持30天，你会对这本书就会有奇妙的把握。如果有人对你说，圣经中哪里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呢？你会说，很简单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左边那一页，右边那一栏，差不多中间的位置，因为你已经把它画成图画，能够在心里看到它了。人们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仍然用钦定本呢？你为什么不改用新的译本呢？因为我可以在脑子里看见呢，我在视觉里面的位置找到它。换言之，我的心将书页拍了下来。我或许不记得圣经中的每一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每一页上有什么东西。对于新的圣经我就困惑了，我无法在另一个圣经的版本中找到任何东西。所以呢，你要读一卷书啊，30遍，在30遍的最后，你真的会把那卷书印在心中了。这就是我预备信息的时候一直会做的，就是要通读，直到整卷书进入我的心，可以用我心灵的眼睛看见。我会拿出3×5寸的卡片，写下每一章的主旨，每一章的主旨，每一天。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看一看那张卡片上面的列表，你会学到每一章的内容，学到每一章讲什么。用30天完成了约翰一书。那之后呢，我建议找一本新约中长一点的经卷，比如说约翰福音，它有21章，可以分为3个部分，用30天读头7章，用30天读中间7章，再用30天读最后7章。这样的话，90天你就已经相当好的通读了约翰福音，也把握了约翰福音的内容。顺带提一提，你已经有了3×5寸的卡片，分别记了每一章的主旨。我还记得当我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啊，我很惊讶，啊，可以多么快的开始记住新约的内容了。我不想成为圣经词语索引的跛子，从来无法找到圣经中的任何资讯。啊，那节经文在哪里呀？所以我在完成了约翰一书之后，开始读约翰福音。到了今天呢，当我也教导的时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以及新约中其他经卷已经是粘在我的心里了。耶稣和葡萄树在哪里啊？第15章。好牧人呢？第10章。拉撒路呢？第11章。耶稣被捕18章。耶稣与兄弟对话第7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第6章。生命的粮第6章。迦拿婚宴第2章。井边妇人第4章。尼哥底母呢？第3章。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我在心中知道所有的经文在哪里。有人说，哎呀，这是何等的学者啊。请听，我读过90遍了，对吗？这就是学习的方式。以赛亚说，你学习的时候是咕噜咕噜，唠唠叨叨，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你要为了考试而学习的时候，你不会拿起你的书通读笔记一次，合上了书本就说，哎，我明白了。如果你正常的话，就不会这样。你通过重复来学习， 那就是学习圣经的方式。然后呢，你或许想要读腓立比书，学习他另一本比较短的经卷，而后呢，或许是马太福音、哥罗西书、使徒行传，分成部分来来回回啊，一短一长，差不多呢2年半，你就已经完成新约了。哇，太棒了！无论如何，你都要读圣经，或许是为了可以记住它。多数人说，我有每日灵修啊，我每天读一段经文啊，这样呢，没法记住经文。你无法通过读得那么快，真的把东西都记住，你必须要重复的读。如果你相信这是活的话语，那么你就重复读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活过来了。如果以那种方式读新闻、读小说，那我会毫无兴趣。但是这是活的真理，当你重复读，它对你的生命会产生效果。范伯格博士这样伟大的希伯来圣经学者，他1年4次通读旧约和新约。那其他人呢？我想到了约翰·韦斯利，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以5种语言读圣经，享受圣经中每一个微妙之处。他每天都这么读3个小时。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去他的教会，走上了旋转楼梯，进入小房间。他每天早晨都去那里，他的小眼镜就放在桌子上，他的小版希腊文圣经还有一些其他的书都放在那里。约翰·韦斯利每天早晨4点就会花时间阅读，我认为这就是研读圣经的开始。有人说，你会读同一个版本吗？是的，坚持同样的版本你就会熟悉，偶尔换另一个版本是好的，只是为了阐明经文，这就是你必须的开始。简单的方法，通读旧约，你可以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或者跟随读经计划之类的。但是在新约方面呢，请你重复阅读。顺带提一提，当我在传讲一卷书的时候，如果你读它，这也会帮助你。你无法总是这么做，因为要在30天内读一遍，会花4年时间。但是当我开始读一卷书，或者开始教导一卷书，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时刻，可以开始阅读了。读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圣经说什么呢？你需要读它才发现它说什么。当你开始读圣经，你会发现你的理解力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增加，因为圣经会解释圣经。你是否分析过我的讲道啊？你或许会批评，认为好差或者不知可否，或许从1到10分钟打一个分。如果你分析我的讲道啊，这就是个秘密啊，弟兄姐妹们，我要讲出我的秘密了。我做的就是用圣经的另一部分来解释圣经，你们可以看看我如何做的。有个可爱的人告诉我，如果想要有丰富的侍奉，他说这里有一本你需要有的书，这本书叫做《圣经知识珍宝》， 树理通览圣经所有经文，串珠经文，解释经文的意思啊，很奇妙的书。这个人对我说，拿出你的圣经和那本小书，你就可以讲道到死为止了。哇，这是奇妙的工具。他用圣经来解释圣经，那就是你读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一直读约翰一书，然后你读约翰福音，你说，嘿，现在我理解了，他在约翰一书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与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相配。或者你读腓立比书，你说，现在我理解了那一点，因为在这里解释了，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见过这个概念。例如离婚，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等等等等。现在呢，你正在读旧约，来到申命记第24章，就正正发现了耶稣所提及的。或者你在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你心想，从水和灵生，他在讲什么呢？水和灵。有人来说，水指的是婴孩出生的时候包裹着他的水囊，你必须在身体上重生，在属灵上重生啊，不是的。因为希伯来人并不把它呢叫做水囊啊，那是英文。然后呢，你在读以西结书来到第36章，他说，将有一天人没有通过水和圣灵出生啊，现在你理解了，水就是话语，灵就是圣灵。以西结会解释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样当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发现很多空隙给弥合了，因为你可以理解了。顺带提一提，神不是写一本书来绊倒你，那不是隐藏真理的书，不是秘密书。你会说啊，神哪，我发现了你在这里想说的话。不，你应该如此的。人们说不要读启示录，那书呢实在让人混乱。但是第一章的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没有那么难。但是除非你读过但以理书、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否则你就永远无法理解启示录。所以当你通读的时候，这些都会汇合在一起。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会结出什么东西，这是十分奇妙的。好的，第二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是读经，第二呢是诠释圣经。有些人呢不诠释圣经，他们只是应用圣经，他们直接从读经到应用圣经，中间没有诠释，他们不会费心找出经文的意思，他们只是快快地读过了。第一个议题是读经，那会回答圣经说什么的问题。第二点是诠释圣经，那会回答圣经这么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你必须诠释圣经，你无法把圣经当作药片。人们总是说，哎，我有灵修，我在读经，哦，我得出判断这段经文的意思呢是什么什么。不是的，你必须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埃塞俄比亚太监读以赛亚书吗？腓力过来对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回答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例如你在读哥罗西书，你读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有人说这里有过犯这个词啊，有赦免这个词啊，啊，他呢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如果你不学习其余经文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只能理解到这里了。很多的讲道只不过是读，传道人一节一节的读，然后找到他理解的一个词，花一个小时就讲这个词，但从来不告诉你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像一个人说，我首先读经文，而后我离开经文，第三我不再回来了。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节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他们要带来这书，得到神的律法。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你必须读圣经，他站在那里读律法书啊，只是读，众民侧耳而听着律法书。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换言之，他们敬拜主，为的是回应诵读律法书。但是第八节是关键，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参加了国际圣经无误大会，大约有250个来自美国的大学者，他们聚在一起，向全世界重新确证说，神的每个字都是纯全的。如箴言书第30章，圣经是神绝对的真理，是绝对无误的。会后呢，他们报告论文《奇妙的学术》一大卷论文集，还有笔记本《神学论文》和《伟大的学术研究》。我们坚持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很重要。在会议的结尾有个研讨会，研讨圣经无误与教会事工的关系。在一个谈论圣经无误的会议上，每个人都在强调圣经中的每个字有多重要，却没有人解释每个字啊，这是很奇怪的。换言之，如果我们从不用烦恼地教导字词或者学习字词的意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每一个字而奋斗呢？只是相信每个字都是真的，并不足够。 从经文中选出一个字，然后就只讲这个字。对圣经无误的委身，只有一个最终目标，就是解释圣经。所以我们已经谈到圣经所说是什么意思，这是教会成长的关键。人们的回应如此多，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人们对于最终找到圣经所说是什么意思啊，有所回应。他们在黑暗中很久了，我们呢只不过是撬开了门，而后呢要打开它呢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理解，而圣灵就是老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如何讲道，他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他的意思是读经、读教义、解释经文、应用经文。你不只是读经啊，然后就直接应用经文，你是读经文、解释经文，而后才应用经文，那就是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意思。法利赛人误解了《生命记》的二十四章，让自己呢陷入了麻烦。误解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狂热之母，例如有些人教导族长实践了多妻制，所以我们也必须如此啊。还有既然旧约认可以色列国王有神圣权力，那么所有国王都有神圣权力了。人们在中世纪做过这一类的事，基于误解而教导，既然旧约认可杀死女巫，那么我们也应该杀死女巫，因为一些旧约的瘟疫来自神，所以我们应当避免搞卫生啊，这样才不会阻止神呢。因为旧约教导说女人生产的痛苦是神的惩罚，所以不应该使用麻醉剂。这一些呢都是误解，不理解圣经说什么，也不理解圣经书写时的状况。要全部理解呢并不容易。有一位圣经老师说，我实在讨厌试图明白圣经是什么意思，我试过时代论，试过修正时代论，试过圣约神学，我决定了要为了每个人接受每一件事。我对他说，你为什么剪掉了鬓角呢，不让他盖着你的耳朵？旧约教导犹太人留着头发和胡子，那是说给你听的吗？你什么时候献出最后的羔羊呢？我希望你现在没有把毛和棉混在一起，你在太太预备洁净的饭菜前，有没有在仪式上洗了厨房的每一处呢？你无法为了每个人接受每一件事，你要在湖上行走吗？啊，所以呢，必须有诠释，要准确处理神的话语，诠释神的话语。有三种错误要避免的。第一，不要以合适诠释的代价来达到结论，换言之，不要让圣经说你想要说的话。一个传道人说，女性不可以盘头啊，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就是在房上的不要下来，那不是经文所教导的啊，那当然是奇怪的例证，很搞笑。但是你处理圣经的时候不可以说，我已经有了讲章，我只要找到配合讲章的经文。我的意思是，你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然后想要经文来支持你。 如果我要讲道，我总是最终迫使圣经适合我的讲道。但是如果我要理解一段经文，我的理解会变成我跟你分享的经文。所以我不会写讲章，我只会理解神的话语，而信息呢，就是从那种理解而来的。你可以想到一些真的很棒的点子，一些绝妙的小提纲，可爱的小牌，但是你就必须扭曲圣经，把它套进来，让圣经说你想要说的话。犹太教的宗教文献塔木德说，拉比想要传讲彼此相爱，因为社会上缺乏关心，所以他们说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里，神分散人的理由，变乱语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把物质看得比人重，这完全不合理。但是他们说，当塔越来越高，那些苦工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把砖头送到顶端，砌砖工人才能够砌砖，如果一个人在塔底摔倒，没有人会注意，因为没有失去砖头啊。但是如果他从上面摔下来，他们就很生气，因为他们失去了砖头。那就是为什么神分散各国变乱语言，因为他们更关心砖头而不是人。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应该更关心人而不是砖头，但这不是巴别塔故事的诠释。神不是因为他们更关心砖头而分散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正在建造拜偶像的宗教体系。你无法让圣经作为你讲道的例证，或者作为你思想的例证。不要以圣经真意为代价来诠释圣经，要让圣经说神要说的意思。我已经听过几个关于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的讲道，谈论你如何可能失去救恩。圣经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会说，哎，你看到那节经文了吗？你可以脱离污秽，你可以认识主和救主，你可以跌倒被缠住，你末后的景况要比你信之前更不好，你会失去救恩。他们忽略的是他们这个词。如果你在一开始研究他们这个词，你会发现整章讲的是同一个他们，说的是无水的井、无雨的浮云、爱言上的污点。你可以追溯到第二章一节，说的是跟随魔鬼教义的假先知。这一节经文不是讲失去救恩，你要看上下文。保罗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做法，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他在这里呢用到希腊文跟买东西有关，在市场上以欺诈的方式卖东西，产品实际上呢并不是你声称的那样，你在作假。他说有些人伪称神的话，贩卖神的话，以便契合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听到像艾克牧师等人扭曲圣经来适合他们自己的意思，我就感到惊讶。有一个晚上，我听到有个人在电视上讲道，他说圣经是什么意思呢？然后给出最奇怪最不可置信的诠释，人们就鼓掌了。 他们认为太棒了，太有想象力了，但这不是真的呀。你要得到正确的信息。第二点要避免的啊，避免肤浅的诠释。研读圣经不要肤浅。人们总是说，让我们看看啊，我认为这一节经文呢是这个意思。这一节经文对你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查经不过是无知的赌博游戏。很多人说着他们对这节经文的毫不认识。我支持查经，但是你要研读啊，要找出圣经真正的意思啊，然后讨论应用，但是不要肤浅。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那些长老勤劳讲道教导人很重要。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要以正确诠释的代价来达到结论。第二，避免肤浅的诠释。第三，不要灵异化。我第一次讲到的很可怕，经文是主的一个使者把石头滚开，讲到的内容是在你的生命中把石头滚开。有怀疑的石头，恐惧的石头，愤怒的石头，可这不是经文的意思。经文讲的是真正的石头，我呢却把它变成了比喻。我呢听过一个讲道，经文是他们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盼望天亮。盼望的锚，信心的锚，这些不是其他锚，而是船上的铁锚啊。我还听过最不可思议的讲道，是关于尼西米记的。尼西米代表圣灵，倒塌的城墙就是个人的个性倒塌，王池就是圣灵的喜，砖头之间的灰浆啊，就是方言。教导就是圣灵想要进入你的生命，通过方言和圣灵的喜重建你个性破碎的城墙。你需要有大量的想象力啊。尼西米会从坟墓里翻过身来了。一位男士来寻求辅导啊，他的婚姻出了问题。杰瑞米切尔来辅导他，问他们是如何结婚的。他说，哎，那是牧师讲的道，关于耶利哥城墙。啊，耶利哥城墙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属灵原则，你围绕某个东西，以神的名义宣称它，然后围绕它七次，它就会为你倒下。他说，找到你想要的女孩，就围绕着她七次，她的心墙就会倒下，你就可以跟她结婚了。他说，不不不，这不对，没人这么讲道的。哦，是的，我也无法相信啊。他就把那个牧师的电话号码给了杰瑞，杰瑞就打了电话。他说，是啊，我讲了这个道啊，我还有很多其他好的讲章呢，是出于同一段经文的，我称之为随意的讲道。因为你不需要圣经啊，你可以使用任何东西，随便找一段圣经，然后就套进任何的意思，这太容易了。很多人这么处理旧约，把旧约变成了童话书，让各种疯狂的事情发生。不要灵异化，要获得正确的意义。我听过下面这一节经文的很多讲道，那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们就讲到说，一只骆驼如何能穿过针眼呢？ 如果你可以安排一只骆驼的所有分子排成一条直线呢，什么什么，哎呀，那就是我要昏倒的时候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另外一个是希腊文中骆驼跟线这两个字啊，有一个字母的差异，有个文士就颠倒了，说经文呢本来应该是一条线穿过针眼。还有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叫做针门，是个小门让骆驼穿过啊，请问为什么会有人建一个小门来让骆驼通过呢？还有地球上从没有考古学家找到过这个门，耶稣所说的是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犹太人相信你有越多钱你投放在金库里面越多，买越多的献祭你就越接近神的国，这样你越富有你在天国里面的机会就越大。可耶稣说的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不能进入我的国，这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门徒回应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他们得到了信息，你的意思是你不可能得救，甚至有钱人都不能得救。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他说的是有钱人要买门入境天国是不可能的。这就如尝试把骆驼塞进针眼一样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随后呢话锋一转说在神凡事都能，他让他们看按照人的能力他们无法做神所能做的事情。所以呢要避免三件事，不要为自己的目的误解圣经，以恰当诠释的代价得出结论，避免肤浅诠释，以及不要属灵化灵异化。为了恰当的诠释圣经你需要具备什么呢？你要弥合一些空隙，这不是一本新书，已经存在有些年头了，有些部分存在4000年了，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文说什么，以及在场景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必须弥合4个空隙。第一个是语言的空隙，我们说英语或者中文，圣经是由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有些部分是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很像，但是我们有一个语言的空隙必须要跨越。所以我经常解释希腊文的单词帮助理解，例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我们说哦，保罗你是基督的执事，英文可以翻译为部长这个词，我们会理解为行政部长或者国防部长，部长是被高举的有尊严的术语，但是希腊文在这里的意思是一艘船上第三层次的船奴，是底层人被锁在木头上的。他的意思是当写关于我的时候请说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是耶稣基督的第三层次的船奴。你看呢，你永远无法从中文或者英文中得到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你必须要弥合语言的空隙，你必须讨论很多基础，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例如你要研读希伯来书，成熟这个词呢，你除非理解到成熟是与救恩有关，而不是指属灵的成熟，否则呢你就会对于希伯来书感到完全混乱了。但是那就是你研读字词和在经文中的关系的时候需要找到的，这非常重要。顺带提一提， 如果你想要研读新约圣经中的文字，找一本范式评注字典，它会告诉你希腊文的意思。这本书呢，在我做圣经学生的时候一直帮到我。一本好的圣经词语索引也会帮助你。斯特朗和杨的经文汇编也有帮助。第二，你必须弥合文化空隙，因为文化非常非常不同。如果我们不理解圣经时代的文化，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例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不说在耶稣出生之前，他在一开始就已经是了？这样会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啊。但是他用了道，因为那就是当时的本地话。他在对希腊人说，产生一切的东西，那个宇宙的力量，不是别的，就是道，他成了肉身。对着犹太人，道这个字总是神的彰显，因为神的道，主的道，总是神散发他的位格。所以当他说道成了肉身，或者道住在我们中间，或者道在世上，或者道创造，他总是指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神。所以在那些经文中，你看到他与希腊思想相遇，也与希伯来思想相遇，他用了正确的词，这个词抓住了两边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必须弥合文化空隙以及语言空隙，这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理解哥罗西书时代的诺斯替主义，你就无法理解这本书。如果你无法理解犹太基督徒进入外邦人教会的文化，你就无法理解加拉太书。如果你不理解犹太文化，你就无法理解马太福音。你可以读那些帮助你理解文化的书，伊德善和巴克莱的一些书啊，虽然他的神学呢有点歪，但是他对文化的某些洞见是非常好的。第三，你必须弥合地理空隙。例如下到耶利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那里，你就知道什么叫下到。他们上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绝对是在上面的，它在很高的高原上。铁萨罗尼加前书说，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可令人吃惊的是，主的道传得这么快，从保罗在那里离开写这封信的时候到那时候呢，没有过多久的时间。你说铁萨罗尼加人究竟如何做到让保罗在他们中间两周，然后他们的见证就传遍他们所知的世界呢？那是如何发生的呢？读一点地理，你就发现一条伊格纳大道穿越铁萨罗尼加城，这是自东向西的主大道，走向不同方向的人都会经过铁萨罗尼加，所以地理丰富了理解。你理解主耶稣基督穿过吉伦谷上去橄榄山祷告，你理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宰杀至少25万只的羔羊，血从圣殿的后面流下来，流下锡安山的后方，吉伦谷被血染红了。当耶稣走出城市，经过那条小溪，他会踏过所有这些献祭羔羊的血，这是奇妙的提醒， 他自己的血要被洒，除去世人的罪。地理的理解让经文更丰富了。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传言如此快地传到耶路撒冷，这为什么呢？因为伯大尼与耶路撒冷的东边毗邻，只需要 1.5 到2英里就到圣殿了，传言会如野火那么快。这个人使死人复活呀，语言、文化、地理啊，还有历史。例如约翰福音，理解比拉多和耶稣互动的关键是基于历史知识。如果你理解罗马的状况，理解比拉多来到这片土地时做过什么傻事，他如何在他们之上挥舞印有凯撒像的大旗。当然，既然他们敬拜凯撒，而皇帝崇拜呢是一种宗教，那么这就构成了偶像，这真的令犹太人愤怒，令祭司愤怒。比拉多从一开始就下了一招臭棋，所以他们抓住他的把柄报告给罗马，他呢几乎丢了工作，所以他已经与犹太人做过大交易，而且至少两次。之后呢，他做了第三个虚假行为，当来到基督的问题上，比拉多害怕犹太人，那就是为什么他要让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在罗马的记录已经非常糟糕了，他知道他的工作岌岌可危。那就是我们要理解的历史，为的是打开圣经的意义。你可以从桑德凡图解词典或者其他的圣经词典中获得这些信息，丰富你的理解。你得诠释圣经，那意味着弥合这些空隙。你总是听到人说，我其他的书都不读，我只读圣经。那不是敬虔，那是愚蠢。因为你要理解，就得研究来源呢，背景资料啊。我的意思是，在没有释经书或者圣经词典的情况下，可以清晰诠释舒尔、摩押、马黑尔、斯拉勒、哈什百斯、加勒诺、加基米斯、密抹吗？这样做的话，你会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使用好的资源。当你诠释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你必须弥合语言空隙、文化空隙、地理空隙和历史空隙。你用的是什么原则呢？好，请仔细听，我会很快的给你五个原则。第一，字面原则，从字面的正常的自然的意义上来理解圣经。会有语言的比喻，但那也是正常语言。当你来到天启段落，例如撒加利亚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启示录，你就会看到兽和象，这些呢都是比喻，都是象征，但是他们传达了字面的真理。请从字面的正常的自然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圣经。总是有人说，哎，这里呀有个秘密的意义。他们用着经文，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他们想要用灵异的方法，不要接受他说的话，去找隐藏的秘密的意义。你知道谁晓得那是什么吗？没人晓得，他们是在捏造。第二，历史原则，圣经必须放在历史处境中来研究。对于经文当代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历史处境的文本是托词。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的伟大陈述，你就 得知道，当他谈论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等等。然而，我还是欢喜基督被传开了的时候，你就得理解历史背景，否则呢，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心里想的是什么。第三，语法原则，看句子、介词、代词、动词、名词。例如马太福音第28章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有听起来都像是动词，但是这个句子呢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做门徒。去施洗和教导都是分词，是修饰主要动词的。大使命说的是做门徒，而在做门徒中你得去施洗教导。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从经文中得出完满的概念。另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18章，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这里，主就在这里了。请听，如果我独自在那里，神也在那里。是的，这一节经文呢，与祷告会一点关系都没有。研究上下文，研究语法，你就会发现，他说的是当你去使人做门徒的时候，把某个人放到教会之外的时候，当你已经从两三个见证人那里确证他们的罪，我就在其中。所以你得检视语法，但是要非常小心，这样呢，你就真的会理解他。还有啊，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可怕的希伯来书第12章的讲道，我呢不会忘记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个人说，哎，每个人都在看着你。每个人是指希伯来书第11章的每个人，以诺、亚伯拉罕、摩西。他说遍了所有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在看着你，看你的基督徒生命如何。那是很恼人的。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没有其他好事做了啊！当我们起床的时候，谁会在那里看着你什么呢？那不是经文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第11章有一整个信心伟人的名单，在第12章他说的是见证人如云彩，证明被赐福的人生是信心的人生，你应该从他们的见证中学习，这与他们坐在大看台上看着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来自对语法的理解，对经文的理解。好，我们有了字面原则、历史原则、语法原则。第四，合成原则，这就是改教家说的经文的类似，圣经全都走到了一起。换言之，圣经的一个部分不会跟其他的部分矛盾，圣经必须互相契合。例如哥林多前书其中讲为死人施洗，有人说这是新教义啊，可以为死人施洗救他们呢等等。圣经允许为死人施洗吗？经文中有任何一处提及吗？这跟救恩的教义冲突吗？那就不是对这段经文的诠释，因为没有经文会与圣经的教导矛盾，那就是合成原则。巴克呢，曾经精彩地说道，圣经 就像管弦乐队，圣灵是他的托斯卡尼尼，每个乐器都被自愿自发有创意的弹奏音符，就如这个伟大的指挥家想要的。尽管没有人可以听到作为整体的音乐，每个部分的要点只有跟其余部分放在一起才变得完整清晰。圣经没有矛盾，看上去是矛盾的地方是可以解决的，圣经是一个整体。第五，实用原则。你说，哎呀，牧师啊，这太朦胧了，太离地了，什么字面原则之类的，什么时候可以落地来到我们的生活中呢？这就是实用原则。最后一个问题是，那又如何？当我尝试诠释圣经，我如何发现圣经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啊，这很棒。请确保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找到实用原则，学会将圣经原则化。读它，其中可以运用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但是你要首先使用其他原则，啊，字面、历史、语法、合成。你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现在来到如何应用的环节，那就是你如何诠释圣经的方式。当你通读圣经、通读旧约、讨论某些问题经文，或许拿出一本书慢慢的读，你或许不会有太多时间这么做。当你这么阅读的时候，你或许一天只需要15分钟，但是就是这样积累的。读一点词典或者释经书，开始把概念放在一起，探究字面意义是什么，历史背景是什么，语法结构是什么，如何与其他圣经配合，如何应用在我身上。所以读经、诠释圣经、默想圣经。申命记第六章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换言之，你应当一直让圣经在你的脑子里奔腾。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如果你通读旧约，如果你一直按顺序读新约的一卷书读30次，你就会让圣经在脑子里奔腾。默想就是找出所有那些部分，然后开始把它们魔塑在一起，变成对圣经真理的融会贯通理解。神甚至在申命记第六章里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神说，我想要我的话语在每个地方，我想要你的嘴，你站起来、躺下、走路、坐着的时候都有我的话语，我想要你的房子前面有，门上也有，我想要你的膀臂上有，也挂在你的眼睛之间，我想要各处都有。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你站在街上，你开车看到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的眼睛一直被垃圾攻击，威士忌、啤酒广告、裸女表演、腐化的电影，这些垃圾都倒进了你的头脑中。神说，拿我的话语，让它变成你面前的广告牌，让它覆盖你的膀臂，充满你的心、你的耳朵。无论你去到哪里，那就是应该做的方式。一个人曾经被问到，当你无法入睡了，你会数绵羊吗？他说，我不会，我会和牧羊人说话。 那就是神想要他百姓做的事情，就是跟牧羊人说话默想。诗篇第一篇第一到二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就像牛反刍他的食物，箴言的例证一个一个的出来，牛有好几个胃，他一直从这个胃又传到另一个胃，这是消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要读经，要研读圣经，要默想圣经，最后教导圣经。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给出去，我学得好到足以教导你们的，就是我保存下来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我力量的属灵来源，这是真的。如果我没有让你们逼我每周讲一次道，我很怀疑我会不会成功。我知道你们会在这里说，哎，牧师啊，我们在这里，请告诉我们。就是我必须教导你们的持续意识，逼着我去学习。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难以理解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你听一个人说话，而你不理解任何他说的东西，或许是他们自己也不了解他们说的话题。如果一个人不清晰，他就不理解他的主题。难以理解是非常容易的，要清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为了清晰，你就得完全掌握你的主题。所以作为老师，你要被逼完全掌握主题，否则呢，你永远不会清晰。很多时候人们说，哎，我并不理解。我教导圣经，人们会说，他教导圣经啊，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必须得清晰啊。如果你教导，你就会留存下来喂养别人，看看对别人的喂养如何喂养了你自己的心。我相信个人学习的动机来自责任，如果我没有谁要教导，我就不会有成果。举例来说，我周五回家，我有两种方式来预备。20年的思想，但是只有2天时间要放在一起，我做到了。如果我没有教导，直到下个星期天，我都不会完成。我会读一点东西，并以龟速前行。但是我感谢神，因为你们加在我生命中的压力，让我做到了。我不可以在周日说，嘿，你们知道我有最棒的讲道，我认为我要在周二前才把整篇讲道完成。周二你们不会在这里，那种压力逼我保持在圣经里面，要理解圣经。我盼望这会帮助你们开始读圣经，诠释圣经，默想圣经，教导圣经。有人呢，很可能会吹嘘地说，我到达了，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要记得，《申命记》第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当你们全说了，全做了，全学了，你们还没有骚到神无限之心的表皮。但你们知道目标是什么？你学习神话语的目标不是为了有知识，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你的目标是认识神，而认识神就是学习谦卑。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为了在这次 讲座的过程中弟兄姐妹们的耐心而感恩。我们过得很愉快，知道我们有分享研读神话语的需要。主啊，这对于一些人而言可能有点不容易承受。有时候为了认识您的话语而做我应该做的工作，对我来说有点不容易承受。主啊，请帮助我们，至少从读经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诠释圣经。当这些弟兄姐妹在夜边写笔记回来想要理解的时候，告诉他们正确的资源书籍，或者听其他能够帮助他们的老师。父啊，请帮助我们默想您的话语，然后教导，我们就会经历循环，首先从您领受，最后传给其他人。啊，这是何等蒙福的时光啊！让我们成为您话语的百姓。我知道您读懂我的心，我深深的感激，感激这些百姓的忠心，他们来到这里打开心门，了解研读您话语的需要。父啊，为了他们的开放而感谢您。我祈祷您会借着在他们的生活中成就您的良言，来奖赏他们的渴望和忠心。他们不仅在脑中清楚，而且在心中活出来。这是奉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